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宣教虽然是像这个礼拜宣教周啊，也需要暖身运动。在于牧节长老来之前呢，我先给他做一点暖身运动，给教会全部的全教会先一点暖身运动啊。那么讲到暖身运动，我就想起在圣经中间没有哪一章比马太福音第十章更好讲到宣教的暖身运动。为什么？这是耶稣宣召门徒之后给他们第一次实习的机会。马太福音第十章讲到他把十二个门徒差遣出去到各城各乡传讲福音，所以呢，从整个马太福音来讲，在大使命，就是马太二十八章宣告以前，在大使命里面也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小的范围的实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使我们知道，耶稣打发门徒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并没有先叫他们立刻往普天下去，因为他们还没有预备好。但是呢，这个实习宣教的实习，这个暖身运动是必要的，先给他们一些准备，一些个人的经验。在我们整个教会能走上宣教之路之前，我们开几次的短宣，或者说几次宣教年会以后，打发弟兄姊妹们出去做短宣的工作，在以后也可能有些人就真正蒙神的呼召打发出去做宣教士。所以需要有暖身的运动。这个暖身运动呢，我们明白它的重要性，因为整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来讲，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说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又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凡我所教导你们都吩咐他们遵守。这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一个承传的动作。中文和意是传承承传，看你从什么角度来讲啊。从耶稣来讲，从这个整个福音角度来讲，传承我们是承受的人，但是到下一波的时候我们就变传递的人。所以在这里你看见门徒们进入宣教的实习已经不是第一波，是第三波。怎么知道？因为在这里第十章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要去随走随传，说什么天国近了啊！在这里第七节里面他讲很清楚，你们要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但是天国近了这个信息不是门徒们第一个去传的，是谁呀？我们看见第一个传的人可以说是施洗约翰。当施洗约翰被主兴起来在旷野里面传道的时候，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我们又读到在耶稣基督起来传道的时候，他也是同样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我们知道天国近了是一个信号，是宣教的信号。为什么需要宣教？因为天国近了。为什么要打发门徒们继续这个事业这个施工？因为天国近了。天国近了从施洗约翰开始一直宣讲到耶稣来的时候，他仍然宣讲天国近了。等到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仍然是门徒们继续传递这个信息，天国近了。天国已经 at hand， 他所说的近不是遥远，是近了。近到什么程度？已经在手边了。换句话说，天国已经是众人可以掌握可以得着的了。但是这个信息一直要传扬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那时候天国的门就关了。在这个没有关门以前，天国总是近了。近在哪里？浸在人的思想里面，浸到口里。当你宣告，当你听见福音，浸到什么程度？浸到你的耳中。当你听见的时候，就天国已经向你打开，门已经开启了，你可以随时进来，因为门是向着你开启的。天国已经在手边了，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天国的门已经打开了，是他开启了天国的钥匙。所以他也会有一天把天国的钥匙交给教会，就是在约翰马太福音十六章所讲的。事实上你从整体的来读马太福音，从你知道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天国已经近了。从神学的角度来讲， 天国是已然实现，却是没有完全实现，已然未然。我们在这个吊诡的命题中间，天国已经领导我们了。当耶稣基督奉神的名医病赶鬼，天国的能力已经行在我们中间，所以人可以说天国已经在我们中间。但是真正天国的实现要等到那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看见他完美的实现，所以在神学里面叫做已然未然，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了。所以门徒们才继续传扬宣传这个信息，叫做天国近了。这就是整个福音的事业，整个宣教的事业。所以我们说这里是宣教承传的传承的第三波。为什么说传承呢？因为宣教的信息已经临到他们，但是他们还需要受许多的训练，所以这是个实习。实习是必要的，因为在我们被打发出去，在我们有能力有资格，门徒的训练是一个必要的步骤。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是其他几本福音书都不那么明显的，就是呼召门徒，一个一个呼召，呼召来，最后耶稣基督整夜的祷告，设立十二个人在他身边。这十二个人他们是进入宣教的预备。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很特别的，先有人才有工作，不是有了工作去等人来，不是说求职，是有了人就有他的工作，先把人预备好了。宣教的路在哪里？就在门徒们身上。虽然我们可以讲很多的原则，但是没有人的时候神不做任何的事情，一直等候等候，到他所拣选的人所预备的人完成，能够完成他的使命。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这样的榜样，神没有立，没有意思要立君王，神的百姓求立君王，不得已给他一个扫罗，但是这不是神心意中间的人。一直要到大卫出现，神说这个是我所立的君王，这个才是真正的君王。所以我们不能够因着有一件工作就去做，而是需要人先预备好。在圣经里面把人看得那么重的原因，不是人本，是神本。但是神预备等候，一直到他所预备的人可以担当责任，神的工作自然展开。神得到了保罗，就有宣教的行动；神得了耶稣基督，就有福音临到万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不知道神要拣选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个心智，我们是整个行动中间的一部分。神的计划行动需要我们预备好来承受他的工作。而这件事情当我们训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门徒的训练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没有读啊，我略过没有读。第一节到第二节中间有个很重要的转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怎么说的。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力，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底下第十二节原文当中第一节第二节中间没有分段，第二节说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名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等等等等。我要大家注意一件事情，第十一节说什么？神耶稣基督就呼召，就把这些十二个人，十二个什么门徒叫来。但是到了第二节这边说这十二个使徒，从门徒变到使徒，怎么上节就变下节了呢？这个当中虽然没有分段，但是有时间上的层次。在他们被叫来变成使徒以前，他们先是门徒。也可以说第一节第二节中间没有间断，因为把门徒们就变成了使徒。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宣召门徒当中经过一些步骤，门徒呼召来，在马可福音第三章里面记载，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有他们学习的意义。因为门徒这个字基本的意思就是学习， Mathesis 这个字在用在人的身上叫做门徒，用在他的学习，今天我们的翻译叫做学习，叫做受训。所以门徒这个字本身的含义就是受训练受教导的。我们需要有自我学习的态度，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有兴趣，我们开始学习，学习到一件事一个地步不能停止，继续终身的职业，这个叫做学习，叫做专业。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论你的专业是什么，你不是说我今天拿了 PhD 我已经学习完成去做事了，你发现在做事中间那个合乎你的兴趣的，你自己看很多的书， 不是人要求你的，因为你要完成你的工作，你觉得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的护照，这是我一生的职志，这是我的事业，你就自动的学习。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养成一个终身学习的心态，这个心态是真正做门徒的心态。做门徒没有毕业的时候，因为他永远是做学习的态度。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一生要学习，做一个传道人一生要学习，做一个老师一生要学习。我常常讲一句话，当一个人到一个地步不能学的时候，他就不该教了。一个人到一个地步精力够不上了，他没有新的东西可学了，他只能够把从前发黄的笔记本拿出来复印，拿出来造讲的时候，他已经不该做老师了。传道人也是这样，因为就某一面意义来讲，传道人牧者的身份他也是一个教师，当他没有可以牧养的东西的，没有内容的时候，他就该停下来，因为他应该退休。神会兴起新的人来，但是我们是假设一个状态，就是教会懂得什么叫传承，教会懂得什么叫传承的时候，代代有人才出，就不需要那个人做得太老。有时候我也觉得我已经过了年龄，但是既然神还给我一些体力，我还可以，而且我还能学习，所以我还觉得可以滥竽充数，暂时做一做教导的工作，盼望有一天教会有许多人起来。我说的话不是为了仅仅这个教会的需要，而是指的全地的需要，各地的需要，做一些神的工作需要很多的人。所以这个是门徒的观念。门徒们学习什么呢？马可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们学三样东西。第一个，学习与主同在，这个同在从外面肉身的同在，有一天需要转到在灵里面认识主的同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主耶稣不永远在地上与门徒们同在。让他们把握并且珍惜那个三年半的时间，在那里学习耶稣基督言行，一切每一件事情常常在他的面前求问，这句话怎么意思，那个话怎么解释，为什么你用比喻不用明说呢？慢慢他们懂得神的事情，懂得属灵的事情。以后有一天当彼得站起来的时候，他能够很有把握地说，这就是圣灵所说的，这就是神所说的，特别是圣灵降临的时候，这就是约珥所预言的，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把我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少年人要说预言，少年人做异梦，要说异象，要见异象，这些事情是大而可为之日，未到以前神所做的工作。圣灵节五旬节降临，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明白神的明白基督耶稣的心意，他与主同在。而这个同在从外面肉身转到灵里面是一个必要的事实。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从外面学习神的话语，一直到里面感觉到主的同在，有把握说圣灵在我的里面滋润高抹，叫我明白他的话语，叫我听见他的呼召，叫我执行他的命令。这些是从学习来的，不仅学习与主的同在，并且奉差遣，有一天神说你去他就去，你来他就来。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是我们奉差遣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顺服神的权柄，奉了差遣底下就有神的权柄。你注意到，不是先给权柄再打发的，是打发出去之后自然有权柄，因为是神打发的。事实上当我自己蒙召的时候，我在神的面前只有一个祷告，主啊，若是你的呼召，我就什么都没有问题，只要清楚是你呼召我，我接受你的命令和差遣，我相信你要负我的责任，一生的责任赖在主的身上，是你叫我的，所以什么事情你都负责。弟兄姊妹们，本来就是这样，神的原则，当他打发一个人的时候，皇帝都不差遣恶兵，何况我们的主不会不给你恩赐，不会不给你权柄，只要你确定是神呼召你，神一定给你。可能你没有很大的恩赐，不要紧，就在你的恩赐上面，在你的工作量上面，神给你足够的恩典叫你完成，因为他差遣你，他打发你。一个人如果清楚神的呼召，应当义无反顾接受神的差遣，应当勇气十足。昨天我遇见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在读神学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神要打发他哪里去，但是他说无论哪里去我可以去，因为是你打发我，是你差遣我。他讲得很简单，他说现在我还没有结婚，那时候他去读神学时没有结婚，他说你给我什么样妻子一定是好的，因为是你给的。果然在神学里面不仅清楚神给他的哪一个是他的太太，并且知道神打发他去哪里工作， 我们只有一个心智，愿意受他的组织打发，哪里都可以去。所以宣教士不是说我是非洲的宣教士，我只能去非洲；我是中国的宣教士，我只能去中国。是神把负担放在里面，因为你第一个是做了宣教士。神宣告他在你身上权柄，所以神就给你权柄，让他让你能够用他所给的权柄。弟兄姊妹们，医病赶鬼不是神迹本身的能力而已，是一个权柄，在权柄背后出来的能力。因为有权柄，吩咐污鬼，鬼都服从他。你说保罗有没有医病的恩赐啊？第一个，他先有赶鬼的权柄，当然他有医病的能力。权柄在能力之前，权柄胜于能力，权柄大过能力。因为在这个权柄背后，给能力的神就在权柄的背后。所以这里你看见门徒们奉差遣，一转眼之间耶稣基督叫他们来，已经学习期满，可以打发出去了。学习第一个学习期满，可以上工厂学习，所以才有马太福音第十章打发他们去。在这里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这里耶稣说撒玛这个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是不是耶稣只顾念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既然提到外邦人，提到撒玛利亚，这些人都在他的心中。但是我们知道宣教的策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有他的层次，一步步往外走。为什么这里耶稣告诉门徒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呢？因为这是一个集中的原则。你去做实习的时候不要往很多地方去，你往一个集中的区域去已经够你学习的了。这件事情在很多宣教士身上是真的。往宣教工厂打发，有些时候也不是一去到了最后他的目的地，而是经过许多不同层次的学习。昨天我遇见这位弟兄，他说我们在学校里学了很多，但是真正要上工厂的时候，每件事情都是新的。学校的工作，学校的理论不一定管用，你要在那个工厂上面祷告主给你新的方法，给你一个可用的方法，有效的方法，才能够达成你的任务。所以这里一个原则叫做集中，不要把你的力量分散出去。很多时候我们宣教的心胸志向很大，全世界是我的教区，全世界是我牧养的对象，你去做做看，事实上你分身乏术，做不了那么多。所以不如你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那个时候当我去做宣教工作，在福音广播上，我就认定一件事情，录音室就是我工作的地方，这就是我服事的范围。因为他要往哪里去，声音传到哪里，播音工作能到哪里，我希望他越广越好，可是我工作的范围就在这里，我所认定的对象就是这些人。因为我们的精力都有限，我们能做的很有限，但是等到真正我们进入宣教工厂，我们心胸大志可以有为全天下祷告，但真正伸手量给你可是看见可能几个人而已。很多宣教是见证神做工，只把很小的范围给他，但是由这些人扩充出去到没有限量的地步。我们需要满足于安慰一件事情，我们做的工作可以很小，它的影响力可以很大。这是一个集中的原则， concentration, focus。所以说我们尽全力来服侍人，这些人可能所做的事情比我们更大。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也这样教导他们，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但是我们做的时候要精，要细，要深入，集中在一些最要紧的点上， cutting edge, 真正能够引起果效的，那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所以耶稣打发他们出去，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说外邦人，不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不要往撒玛利亚人城，不需要，你只要往以色列家迷失羊那里就可以，找回一只羊算是一只羊。而且找回来的这些事情在你身上的学习，你足够写一本书，变成你的经历，以后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更大的事情。所以不是一下开始像打散弹一样，哦，有很好的工作计划蓝图，不需要，你只要集中在少数人身上，因为你还是在学习，这是实习。等到有一天耶稣打发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那不同。因为的确全世界是他们的教区，全世界的神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万人得救，应当打发往各地去。神有他的时间，我们的心智必须是全球性的，所有的人都是他所爱的， 因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又叫他们居住在全地各个地方，分散在各处。而这里第一个集中的原则，第二个耶稣告诉他们，虽然这样你集中在一个地方不是你拣选对象，你的负担是随走随传，你不知道要遇见什么人。你看耶稣的榜样，他可能坐在井边跟个妇人谈话，可能晚上有一个老人来跟他谈话，这个人是有学问的，白天不好意思来，因为他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先生，是师父的，做师父的。你不知道要遇见什么人，你不一定遇见高级的知识分子，你也不一定遇见贩夫走卒，什么人给你随走随传。不是说机会好了传福音，保罗也是这样，随走随传。任何真正的使徒，真正传福音的人，不拣选对象的。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们真的很好，随身带着单张，我有些学生就学会这个事情，随身带个小册子，见到人就发个单张，讲几句话，有兴趣的再来继续谈。随走随传是撒种，撒种的人箴言里面告诉说，早撒晚撒，你不知道哪一样发芽，两样都好。我们从前年轻的时候被训练往各地传福音，就是这样，随处随传，随走随传。有时候连讲话都讲不大通，他有很重的口音，我们结结巴巴讲了半天，但是还是可以表明，有些时候你会遇见很有趣的事情，因为随走随传。如果你放弃了机会，你就没有，你东也捡西也捡，选来选去找不到传福音对象。很多人就这样带着满满的种子出去，回来还是满满的，种子撒不出去。为什么？他说我没找到合适对象可以传福音的。因为你不明白什么叫随走随传。中国人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是这样子，不完全这样，可是至少你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你有了耕耘自然有收获，你不撒就没有种子出去，没有人听见就不会有人得救。所以传福音的人是一视同仁，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我们的问题啊，常常只向中国人传福音，不向外国人传福音。他是外国人，外国人又怎么样？他不是人吗？他不需要救恩吗？他可能已经听过福音，你怎么知道？他可能听的福音没有得救，今天轮到你去收成，不一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肯顺服去传福音，自然有结果，也不是我们设计的。这里面表明神的主权，所以他要你随走随传。这里又说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我很不喜欢舍去两个字，我们没有舍掉东西，我们是给出去了，舍的是不好的东西，给的是好东西。所以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给。这里面讲到我们的心态，福音绝对不是自己据为己有独享的。神吩咐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他做什么？你来看，神跟亚伯拉罕讲，我要送一样礼物给你，什么？送你一块地好不好？今天如果有人说要送你一块地，你去不去啊？你说我去看看好不好？亚伯拉罕就去了，去看看，一看果然是好地。那亚伯拉罕问题是什么？我没有儿子，你给了我地，将来还是被别人拿去。不，要给你个儿子，自己所生的。神祝福亚伯拉罕，对不对？但是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当神祝福亚伯拉罕说他做了，他说什么？万国要因你得福。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相信神要祝福你，你更要相信你应当祝福别人。这个思想是基督徒独有的，基督教独有的。你说犹太人也有，犹太人应该有，有没有我不晓得，但是我确实知道神祝福你的原因是要你把祝福分给别人。当你把祝福扣留在手里的时候，对你也许有有限的用途，但你用不了。什么叫祝福啊？祝福不是我的，是神给的，所以我要拿去分享。神给我的太多，我用不完。就拿钱来讲吧，神祝福你，给你千万的家财，好不好？你能用多少？这里有百万富翁，但是百万富翁一次也不过吃一顿饭吧，对不对？他的饭可能比别人贵一百倍吧，所以叫百万富翁，贵一百倍吧，一百万倍吧，也不过一顿而已，是吧？锦衣玉食，锦衣玉食吃多了小心啊，好吃的东西都是有害的，粗茶淡饭最好， 那有时候我们需要口味变化，上馆子想想口水流出来的，但是你只能吃那么多。所以祝福是要你去分享，假如你不能够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放在你的心里，你就吃了多少东西也不过你一个人满足而已。所以耶稣说，你不要请那些能够回报你的，请那些不能够回报你的。为什么？分享的原则。耶稣请客本来是请那些达官贵人，一个都不来，说好到街上去找缺腿的瞎眼的都找来，给他们穿上礼服，在神的国里坐席。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福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操练，不是我们一次能够喂饱多少无家可归 homeless 的人，而是叫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要我们分享，叫我们有余的分给不足的。福音就是这样来的，我们白白蒙受神的恩典，我们得救了，在我们身上一无好处，所以神要我们把福音传给外邦，都是罪人，都一样是付不起赎罪的代价的。诗篇里面说，赎生命的代价极高极可，只可永远罢休，付不起代价，你赎不了你的弟兄，因为要用你的生命去赎他。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做了，他把他的命倾倒以至于死，叫我们这些人因着耶稣基督救赎可以得到白白的救恩。既然是这样，耶稣说，你们去，你们白白得着，也要叫人白白得着。所以我们传扬恩典的福音，你一信耶稣基督，你的罪都得赦免，因为耶稣基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救了我也要救你。弟兄姊妹们，这是福音的精神，福音的真谛，福音的实质，福音的内容。当你接受福音的时候，你就有个使命，要传扬福音。你不能把它扣在你手里，叫你即身而止，从此以后再没有人听见福音了，因为你把它得去了，是不是这样的？你把所有的福都得着了，天下就再没有人得福了。当你把福音得着了，再不许人得救了，是不是这样意思啊？你所领会的福音有问题。神说，我要叫万国因亚伯拉罕得福，因为我要祝福他。如果你承认你是蒙福的人，你要把福音传出去。你如果承认神向你大施恩典，你是一个不再被定罪的人，神用各样的好处上尖下流的赐给你，你要做一个给的人。我说的不只是钱，你的时间，你的爱心，你一切能与人分享的，你要做一个分的人，给的人。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